那就是第三章的末了这几节经文，就是在保罗进入第二大段，以弗所书第二大段，就是要讲在基督里面相称的生活之前，他结束前面的一大段，就是讲在基督里面的啊丰盛的生命呀。那丰盛的生命最后他是以三个祷告来结束，希望啊就是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然后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在下面的三章，上一次我们看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保罗求，就是第十六章十六节，保罗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呀。我们上次特别对照罗马书第七章反复的看了，就是这个心里面的力量，实际上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新生命之后，那个新人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新人的力量哈，就是里面的人的力量。因为里面的人跟我们原来的人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就是一直在交战。当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胜过我们那个从老亚当来的老我。那今天我们看的第二个祷告就是十七节，保罗说求神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这里就是保罗在求神使得我们的爱心是有根基的啊。那这个有根有基很显然是因为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个根基就是说这个爱，我们知道根基，一说到根基我们就想到这个房子肯定是有根基的啊。任何房子如果要造七层楼的房子，就要打七层楼的根基，越高的房子那个根基就越深呀。所以这个保罗说要我们的爱有根基，那这个根基就是来自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那基督怎么样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呢？他说是因着我们的信啊，因着我们的信呀。我们都知道就像十六节的祷告一样，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呀。那这个信显然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就是说不是 是动态的，是一直在信，不断的信下去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说，我们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或者有的译本就翻译成是从信到信，就是一直信下去，一直信下去呀。那以弗所书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讲到这个本乎恩因着信啊，就是在前面的第二章，假如你有圣经就在以弗所书的话，可以翻到第二章的第八节，我们都很熟那节经文呀，就知道我们得救，我们得救能够得新生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的呀。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呀。那这个信呢，使得我们第十节我们要连着第八节一直记下来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呀。第八第九节讲到这个得救是不是出于行为，但是第十节明明讲到说因着这个信，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要行善，是要有行为啊。这个就其实就是跟雅各在雅各书里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信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死的。所以我们得救的信心一定是活的， 那活的话就一定是有行为出来的哈。那这里说的行为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且我们是他手里的工作，我们是神手里的那个啊 masterpiece， 他一直在我们身上要这个修炼我们呀，要改造我们，更新我们，更新我们那个标杆，就是变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好，那所以这个信，我们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特别是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那个 believe 哈，它后面还有一个 in， believe in， 要信进去呀，不只是我们在头脑里面信呀。我们有时候给人传福音常常会举一些例子，那这些例子我们都知道，但是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话会帮助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信进去哈。我们常常用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在走，就是单轮在钢丝上走啊，那好多人就看着这个人就是技术非常的高超，在那个钢丝上走那个单车非常的平衡掌握的非常好。那这个人说，对围观的人就说你们相信你们就是爬到我背着你我还能这么走吗？那围观的人都说一定可以的，你的技术绝对有把握啊。那这个走钢丝的人就发出一个邀请说，那请你们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啊。那这些看着他走钢丝都回答说肯定可以的人，结果没有人敢上去啊，没有人敢上去。因为在人看你真的去爬在他的背上跟着他一起走钢丝，那很危险啊，很危险。没有人敢上去，可是真的信进去的话，活的信心真的是在人看，在不信的人看来是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雅各书他讲到这个活的信心，我们都知道是在雅各书第二章。那雅各书第二章他讲到信心要有行为的时候，他举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他马上举一个例子，是举谁的例子？亚伯拉罕，他马上就举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例子哈。马上这个，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因为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好冒险呐、好冒险呐。虽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明明知道圣经说神是要试验他哈，可是雅各一提到这个活的信心的时候，马上就举到这个例子，就是真的好冒险。可是就是圣经说亚伯拉罕有这个行为，那所以神就称他为义了，神就称他为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生命当中我们世上只有一个亚伯拉罕，只有一个以撒，但是你我生命当中都有我们自己的以撒啊，都有自己的以撒。那什么时候我们操练把那个以撒能够献出来的时候，神照样就像对当时的亚伯拉罕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呀。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能够蒙福，都是因着在信心上我们自己愿意来操练呀。这样子的信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呀。就像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啊。然后这人就多结果子。那这里面明显提到的果子，就是我们说圣灵的果子的第一项，就是那个爱心。那个爱心就是从那个信心生发出来的，一个活泼的信心能够生出这个爱心来呀。不是我们人都常有的，好像都有一种恻隐之心，都有一种好像悲天怜人的一种仁爱之心，这是从人生俱来的。但是这一个信它的根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讲到过很多的 人信主之后的改变的例子呀，就像水变酒一样。那其中有一个很简短的故事，就讲到有一个税吏长撒该啊，他是个财主，他一信主，他就把他的财富的一半就分给穷人了，就分给穷人了哈。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救恩临到他的生命当中，他这个信心就生发出有这样子的爱心呀，就是施舍周围的穷人。那有这样的根基的爱心，一定是主耶稣的爱心，就是主耶稣到世上来是寻找世上的人啊，寻找迷失的羊群。所以这样的爱心一定是使得我们会为神的福音来努力，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神的福音呀。那个英国历史上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一位讲道的王子斯布尊啊，斯布尊他讲道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哈，他说那个有一家店，那个店主呢，他是不信神的，不信耶稣的，但是他知道他的常来他的店里面光顾的一个顾客呢，是一个基督徒，那常常来到他的店里面的。那有一天，这个店主就问这个顾客说：“你真的相信圣经吗？”呀，那那个顾客说：“当然咯，当然相信。”那他说：“圣经当中真的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那不信的就会下地狱吗？”他说：“是啊，圣经上是这样讲。”那他说：“你知道我是不信耶稣的，那你真的觉得我不信将来就是要下地狱吗？”那个顾客说：“对啊，圣经上是这样讲的。”那这个店主就反过来就责备他，他说：“你到我这里来做雇员做了那么久了，你从来也没有警告过我呀，就是说我是在走向一个灭亡的这个路上，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今天来问你的。”所以那个店主就跟他说，他说：“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也就是一个惨无人道的基督徒，因为你常来我的店里面，你看着我在走向灭亡的路上，可是你就没有来警告过我呀。”那当然斯布尊当时讲这个例子的话，就是提醒我们大家哈，就是我们周遭有那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得着这个救恩呀。那我们真的这个根基，我们这个爱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是一定是为着周围的灵魂呀，世上的灵魂而担忧，而不只是就像世界上都有很多慈善的机构啊，就是去行善。有很多人说，那慈济也很好啊，慈济整天的做善事啊，哈。那我们也很容易去做一些人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善事，但是传福音往往我们会很小心。为什么呢？好像不是人，确实不是人人都会接受啊，所以就会很小心呀，因为人都是怕拒绝嘛。但是如果我们的爱心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可以体会保罗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呀，我不管你对我传的福音是什么态度，我照样，我要把这个最好的，我要告诉你呀。”这个就是我们要得着了这个爱心啊，我们就保罗说：“神的爱就激励我嘛，激励我可以往前。”那教会可能下个月开始就会安排有一门新生命新生活的这个主日学啊，那个主日学就是帮助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怎么样可以生根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因为说这个是要有根基的哈，那个往下扎根才会往上结果。以赛亚书里面那么说，向下扎根就往上结果呀，所以盼望我们大家可以在信心上来操练 越来越这个根基越扎越深呀，那我们那个爱心也越来越大。而且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爱理合一啊，那个恩慈相待，爱理合一。那显然这个爱理合一也是靠着这个根基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啊，因着信，所以还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信心。因为主耶稣讲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呀，从十三章开始，我们今年那个礼拜四一直在查那个约翰福音啊，那就知道他在最后的晚餐上反反复复，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讲一个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他举那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比喻呀，他讲完了那个比喻之后，还是再次吩咐他的门徒说要彼此相爱呀。那彼此相爱的话，也就真真实实的因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呀，我们那个枝子跟那个树完全联合得很好，那树上的这个生命那个养分就很自然的就流到我们的枝子上啊，就是我们这些肢体的身上呀，所以是很自然的，靠着他，凭着信心，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可以合一。下面一个祷告就是第三个祷告，十八节到十九节，保罗说求神能够让我们，当然这个求都是从前面来的哈，能够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呀。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耶稣大爱深不可测啊，也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过于我们人可以测度的。那怎么样可以明白的更多呢？保罗说要和众圣徒来一起来明白啊，这个很简单的，其实就是指到说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因为团契的生活我们不只是查考神的话语，也是彼此分享在主里面我们的啊经历，我们经历神呀，怎么样经历神。我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圣经也不是很懂，那有时候听人分享，有时候也有时候对不上这个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刚信主的时候，礼拜五就一开始就很感兴趣，就去查经了，就常常听到有一个在主里面很久的人，他总是说他最近在学功课，学功课。我当时说怎么信了主还一直要学功课呀？后来就知道他是在分享说神的一种爱，就是我们人都是那个在神面前常常偏行己路，但是神因着爱我们，神会给我们管教呀。那后来我就明白，当我在听到人家说学功课的时候，就是在领受神的管教的爱呀。所以跟众圣徒在一起，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么多爱，原来就那么实实在在啊。可能我只经历到了一点，但是我听到我的左右前后，特别是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呀，我们大家都来感恩的话，就能够慢慢体会这里说的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呀。那所以不是平面的啊，长阔高深是个立体的，是多姿多彩的。多长呢？多长呢？神说我是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啊，就是这个长度，不管我们一生有多长，神的爱总是在那里，总是伴随着我们呀。那个旧约创世纪里面那几个人物哈，那个雅各是非常的活生生的一个啊 跟随神的一个先祖，那他原先就是对神就是从不信到小信，后来很大的信心，到他快离世之前，我们知道雅各神给他身上是有很特别的祝福的，所以他可以为他的子孙来祝福啊。创世纪四十九章那里就记载他给他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称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他说这位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的神，就是他147岁，他快要扶着杖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那位神一生都牧养我，一直到今天147年呀，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神的爱要多长有多长呀，因为他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以永远的爱爱你们呀，我以慈爱吸引你们。长阔那有多阔呢呀，阔就是一个范围啊。那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他不爱的，没有一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可是我们人往往只能是凭着我们没有基督的根基的爱，我们只能爱我们喜欢的人啊，我们喜欢的人。那个这一次最新的一期那个生命与信仰上面登了那篇见证哈，其实那个见证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一个妈妈为她的儿子祷告7年，那使得那个儿子从那个同性恋呀，同性恋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不但悔改信耶稣，而且现在还是牧笛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呀。可是那个妈妈起初也不信主的，当她大概50岁左右的时候，听到说她的这个最爱的儿子是个同性恋，这个儿子第一个学期读 college 回来宣布说他是同性恋，哇，这个最爱的儿子，这个妈妈受不了，妈妈不但受不了，而且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办法，母亲没有办法爱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同性恋的儿子作为母亲他爱不了。那在他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福音单张呀，那个福音单张就上面就说神爱世人，那神甚至爱同性恋的人。他当时一下，他原来可能听过，但是觉得跟他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就在那一个时候，自己的儿子在这一个境况中，他自己又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他开始来抓这位神呀，因为他想，我都没有办法爱，如果这个神可以爱我这个儿子，那我能不能得着神的爱呢？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妈妈就开始了她的那个信仰的旅程呀。所以神的爱，他爱的范围实在不是我们人，哪怕是母爱最伟大，在世上最伟大的母爱都没有办法相比啊，他是何等的长，何等的阔呀，那何等的高呢？何等的高呢？主耶稣本来是高高在天上的呀，那他看顾我们这些地上卑微的人，他来到世上呀，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我们一生都很难去，就像保罗说的，测不透呀，不能测度，但是我们因着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因着相信，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体会神的爱呀。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最近我老想第一次发生的事情，第一次干什么呢？第一次在团契里面带诗歌，我就很认真翻那个诗歌本，当时我们用一个 蓝色面的一个很传统的蓝色诗歌本啊，我就翻那个诗歌本上很多歌都不会唱，结果我就翻找到一首特别有感动的 也不会唱的一首歌，就带一首我不会唱的歌，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那个歌名叫主我相属，主跟我呀，主属我，我也属主呀。他就是第一开始就是说从亘古，从亘古就是从很远很远的时候，从亘古的时候主已经爱了我，可是呢我是蒙恩之后才明白，才明白过来，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呀。那个时候真是还是刚刚说连那个学功课管教的爱都不懂，但是就是一信主就是很甘甜，很甘甜呀，就是从亘古就知道是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好奇妙呀，他是真的是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呀，从亘古他就一直在看顾我，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我呀。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啊，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团契的呀，一定要有一个团契。听到旁边的人的这些分享呀，我们就可以有时候常常里面会冷下来，但是基督的爱就可以来激励我们呀。但是最宝贵的还是根据圣经啊，还是根据圣经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爱，什么是神的爱？保罗在罗马书里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抵挡他，还在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那基督这个爱为什么他需要死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爱哈，神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爱，它是公义的爱，神的爱是公义的爱，神的公义也是爱的公义。爱和公义就是在十字架上，在那个焦点上达到一个平衡呀。所以当我们常常记得神的爱跟他的公义总是离不开啊，就像我们知道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篇章，讲到爱是不喜欢不义的，爱是圣洁的啊。那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也不会 take it granted 呀，我们就会存敬畏的心，因为神的公义的爱确实是对他所爱的人呢，他是有管教的，有管教的啊。其实你看旧约圣经，圣经的1/4都是旧约哈，那旧约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在讲神的管教，是不是呀？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看到真的是这样。但是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我们那个Church House 那个诗歌本上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呀，那首歌就是耶和华当时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讲的呀，在耶利米书那个诗歌上面就带着经文啊，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以色列人当时被掳在巴比伦，在人看这个就是一个灾难啊，但是神对他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我的意念是赐平安呀。所以在新约有一卷写给犹太人的书信，那个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呀，那第13章那里就说到神的这个对所爱的人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当时犹太人就非常的容易 明白，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民族所做走过来的历史呀。那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六一直到第十节都是在讲这个神所爱的呀，他的管教是要我们能够得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呀，因为神就是圣洁，是我们的神独一的属性，就是唯有我们的神莫属的啊。那我们蒙恩得救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圣洁的啊，被拣选的族类，神跟神的性情有份了。那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更多更多的有份呀。当时这个犹太人读希伯来书，他们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像我们今天，我常常听到有的人啊，听过布道会之后哈，布道会之后他就会，有时候我曾经以前知道有一个布道会连续三天就讲神的爱在人间啊，那三天很可惜就是没有提到神的公义。那布道会之后有一个学者他就永远就是一个问题，他说神这么爱人，为什么还要让不信耶稣的人还要灭亡？这么爱，我说这个爱的另一面有公义啊，可是就是他起初先入为主，就是神就是爱，单单就是爱啊。那如果神没有公义的话，我们主耶稣就不需要来为我们上十字架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从圣经里面来明白神的爱，我们就知道呀，我们每一天怎么样活在他的爱里面呀，享受他的爱，我们也是敬畏他呀。我们知道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王呀，大卫王虽然也是犯过罪，但是他在神面前的忧伤痛悔蒙神的悦纳呀，所以大卫他认罪悔改，神赦免他，他虽然还是要承受各样的罪带来的后果，但是大卫他明白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可以承受。所以你要是看诗篇啊，你就知道有一些诗篇是大卫是在旷野里面写的，在逃避什么什么人的追杀呀。那他常常会有这样的话，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呀，那是诗篇六十三篇，他在旷野里逃命的时候呀。还有一首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呀。他知道只要是出于神的，神都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真的就是要体会怎么样来体会神的爱，更多的还是照着圣经上所启示给我们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处，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这个甚至是灾害。那当我们凭着眼见处在一些难处里面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体会不到神的爱。虽然我们刚刚那个弟兄给我们读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经文哈，保罗是很清楚神的救恩神的爱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有什么可以隔绝我们，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呀？他说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他说没有，一样都没有啊。所以他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传道，他照样能够体会基督的爱激励他，他有力量，他有力量。他不只是看这些难处，我求神，神怎么样带领我啊，而是他单单的抓住神的爱，他知道神的爱不改变，因为他知道神的爱早在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呀，向我们显明了。所以那位刚刚我提到那个那位母亲啊，她后来为她的儿子开始祷告，用信心祷告七年。那她常常记住有一句话，那个是 Oswald Chamber， Oswald Chamber 就是他写那个我们中文翻译叫竭诚为主呀，那是也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敬虔的一位弟兄。可是这位弟兄也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他很壮年的时候就回天家，但是他留下一本很好的属灵的书籍呀，英文就是就是竭诚为主呀 The highest for his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right yeah。 那他书当中他有一句话哈，也是常常让那个孩子的妈妈，因为他七年长达七年祷告嘛，那七年祷告我们当然祷告完了就要看神怎么样回应哈。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证明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神肯定是垂听祷告的，不需要我们来证明，不需要我们的经历来证明。他说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神恩典的纪念碑，在我们等候期待的岁月里，神每一天都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接近他。就是说我们当然祷告，我们为着难处为着困境啊，这个妈妈为着这个在弯路上的儿子祷告，当然希望神马上回应呀。但是神做事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成呀，所以他说我们生命要成为神恩典的纪念碑，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等候中，我们都可以来见证神怎么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呀，一步一步的靠近他。所以这个母亲在这个七年当中自己不断地被神破碎呀，破碎之后出来的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呀。 Amazing Amazing Grace。 那神的爱，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爱，其实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当然这个爱是公义的爱呀。那神也特别透过一卷书，一个受苦的仆人，向我们显明另一种的真理呀，就是那个约伯。我们都不希望会经历像约伯这样的苦难啊，当然我相信只有约伯是配得的，是神特别拣选的呀。但是约伯他也是人，约伯他也是人，约伯到最后他怎么样走出苦境呢？是在他真的明白自己在这么大的苦难中，神始终爱他，神始终没有离弃他，这是最终约伯能够走出苦境的最终的一步。那也是我们读那卷书，我们也是可以更多的明白，就是有一个真理啊，神永远不离弃他的孩子，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这是约伯记最终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的呀，因为神的意念太高，我们测不透呀。那像约伯他自始至终，最后他走出苦境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他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看圣经很清楚，当然我们看到清楚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走这个灵程，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是灵界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永远是掌管一切的，掌管一切呀。我那个经常在主日学上画一个三角啊，永远记得这个上面的是神，神掌管一切呀。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罪恶魔鬼因为一直在 但是神的计划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向我们启示的非常的清楚。现在这个魔鬼确实是在空中掌权，但是有一天他会被摔到地上，到启示录里面摔到地上，有一天主耶稣来了，他会被捆绑，被关到无底坑里面，再有一天他就会受审判，下到火湖里面呀。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计划从永远到永远他每一步都有他的时间会实现。但是我们今天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知道了神的爱是这样子的丰满，我们知道了之后，保罗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可以充满你们，就说我们真的知道，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知道神的爱，我们知道神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那这里十九节的最后半句，保罗用到两个充满，神一切所充满的，这第一个充满是一个名词，就是神一切的丰富，神一切的充足，就能充满我们。这第二个就是一个动词，神一切属灵的丰富，当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他一切的丰富就可以来充满我们，就被他的这个丰富，就是神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爱，然后我们得着神的这个爱，也都是凭着十七节里边提到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要相信，不是凭着我们的感知呀，不只是我们的认知，而且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这样呢，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说到神就能够成就一切，一切他都能够成就。怎么成就呢？二十节说他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前面第一章的十九节，保罗以弗所书那边也是几个祷告。第一章十九节保罗说，求神让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就是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多大呢？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得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所以神能够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要借着我们信，在信的人的心里运行这样的大能大力，可以充充足足的。当我们相信，当我们渴慕，当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祈求，神就运行呀。我们不顾一切，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呀。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不管今天的 market 这个曲线是上还是下，我们都知道神永远爱我们，神永远不离弃我们所以神就这个大力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呀，成就一切。二十一节保罗说，但愿神在教会中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呀，这一切的成就都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要在教会当中呀，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那位超越的万有之首。这是保罗特别要向我们启示以弗所书里面的这个主要的真理，就是教会，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些肢体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呀，这个丰盛因着他的爱的不可测，这个丰盛保罗说也是测不透，基督里面有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呀。 感谢神，让保罗的这个祷告也能够成为我们常常的祷告，活在神的爱中，让基督的爱每天都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在世上走天路，激励我们在世上打那美好的仗。最近我给一些弟兄姐妹送了一个 link， 很多人都看了，这个就是国内有一位在菜场卖菜的姐妹，在国内什么有一个歌唱比赛当中唱送你葱啊，那个姐妹她自己是个基督徒， 也有一个博客呀，她真的是很 amazing， 她也唱那个 Amazing Grace， 她一个英文字都不会，可是她就是抓住了那个词，她要赞美神唱 Amazing Grace 呀。她有一个博客上就是很简单很直率，她说我虽然是个卖菜的，我很穷，我真的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真的相信神爱我，神爱我呀。你看他的屏幕上的这个形象，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在神的爱里面呀。那个感谢主，国内真的是神的作为那么奇妙呀，现在在那么大众化的这种比赛当中，都有我们的姊妹可以在那为神做见证，证明神的慈爱在他一个很普通的人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上达苍天，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了这样宝贵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救恩里面，我们不管啊每一天的路怎么走，让我们永远都不会怀疑你对我们的爱，因为这是真实的爱。当我们怀疑的时候，真的就给那恶者会留下破口。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艰辛的依赖你，真的是靠着你得力量，靠着你做刚强的人。主，真的是愿保罗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教会，彰显在我们这些蒙你救赎的孩子们的身上。我们诚心仰望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